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啊！今年又是新的一年啊啊！那让我们有一个祷告啊，开始一下。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真是新的恩膏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面跟你有新的亲密的关系，也在新的一年里面也跟你有更新的认识和经历。主啊，求你真是赐下饥渴灵火，点燃我们心中的幸福爱火，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主，我们也求主的亲自的圣灵的膏油恩膏我们今天的聚会恩膏你的话语，也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是听的讲的都同蒙恩典，同蒙造就。我们谢谢主，愿你在我们聚会中作王掌权，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作王掌权。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开始讲那个约翰福音第21章那才开始好像讲了2个小点就时间不够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接着看那有一个 folder 叫约翰福音有没有看到在这约翰福音21章那个 folder 中间第3个你可以打开那个PowerPoint 约翰福音21章最右边的那个我们上一次呢分享到说讲到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那这本书里面讲的说耶稣道成肉身然后的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是讲到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怎么样子的见证神的荣耀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时候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子约翰福音第20章最后一节讲到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这是约翰就是这是约翰福音整本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意思那么可是呢20章结束以后有21章那么在21章呢是为什么会有呢它就是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见证把神彰显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的宗旨那么21章呢就是说它分我们分3个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 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见证，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就试着从三个方面来看啊，就看基督徒怎么样在世界中活，那么基督徒怎么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基督徒怎么样子的在教会中活啊。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基督徒怎么样子在世界中活，那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在我们都是活在世界上面啊。那我们都要生活，但是呢，生活的话，我们先念一下子好不好？我们先念21章，从第一节啊，念到第三节。这以后，耶稣在提比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迪图马，并加利利人的孩子安叶，还有西皮带的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彼对他们说：“我们打鱼去。”他们说：“我们和你同去。”上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我们上一次呢看到呢，就是说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也向门徒显现了。那但是呢，门徒就是说更觉得彷徨，因为他们跟了耶稣3年多啊，那么跟耶稣一起吃，一起住，那一下子耶稣死了之后，虽然向他们显现，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那可是呢，平常也找不着耶稣啊，那么也不知道就说也没有耶稣供应他们吃了啊，那么所以他们彼得呢就说我们打鱼去，那彼得打鱼呢就是要生活嘛啊，我们的就是要生活。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生在世界上，我们是要生活。那去打彼得去打鱼，他们门徒跟着他一起去打鱼都没有错。那可是呢，要怎么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可是假使说没有主的话，那么就不对了，是不是？那么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从三个方面来看，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才能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离开主啊。我们上次呢讲到2点，第一点呢就是说认识主的慈爱，第二点呢就是说认识主的主的预备和供应，来信靠主耶稣啊。那么第三点呢是说享受主自己。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认识主的慈爱啊。那在这一章里面从21章啊第五节啊，彼得打鱼去，他们打了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主耶稣来了就在岸上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主耶稣啊，他是非常非常的慈爱。那是神看人跟我们看人跟人看人不太一样。神看像神看人呢，我们看人是看人的外面，可是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啊。那就像彼得的话彼得的那个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彼得3次不认主，是不是？那么主耶稣死了以后，彼得他们也看见主复活了，可是彼得他 又去打鱼了，是不是？又冷淡后退了。那可是呢，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责备彼得啊，就觉得没有责备他说为什么那么没有信心啊？你看到我复活了，怎么还又跑回世界上面去做世界上的事啊？他并没有这样子，而是还是很关心啊，更关心这些门徒他们的需要，体贴他们的软弱。所以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在这里面，这边的话，我们要认识主啊、主耶稣的慈爱的话，我们就不会害怕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也软弱，我们也会也常常做错事情，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常常想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就偏偏去行了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了主的慈爱的话，就是说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回转向神的话，那么神都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那么所以我们假使说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害怕，那么就会常常的到主的面前来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常常的在主的面前的话啊，我们知道他的慈爱的话，我们就说也会像那个彼得一样啊。彼得在约翰福音21:7的时候啊，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个时候彼得就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衣服外衣跳到海里面啊。那就是我们就知道，就说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啊。那么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是说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警醒，那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有恩慈的神，不轻易发怒啊，且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在那个约翰1:9也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嘛啊。那我们就是说要深深的知道这个，不要受恶者的欺哄啊。恶者是常常有时候装成光明的天使，讲的话呢就是说都很好听啊。那常常有的时候会跟我们讲，哎呀，你这么不好，神怎么可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会爱你啊？所以我们就要常常警醒，不要上的那个恶者的当。我讲到这边就想起来一个笑话啊，关于那个恶者讲是怎么样子的那个很 sneaky 啊。那个是说有一个人嘛啊，那么他太太有一天呢，就买了一件很漂亮、很贵的那个皮大衣回来啊，就穿给他先生看。他说：“你看这件衣服多漂亮。”他先生说：“哎呀，他说这么贵，我们怎么买得起啊？”他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他说可是我在那边看的时候啊，就有个声音跟我讲说，你看镜子里面，你看多漂亮啊。那先生就跟太太说， 他说这个是恶者的谎言啊，你应该讲说恶者退到我后面去啊。他就说是啊，我就是讲了嘛啊。他说恶者退到我后面去啊。他说结果呢，他在后面就说，哎呀，从后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非常漂亮，所以他说我就买了啊。所以我就讲到这边的话，就是是个笑话啊。可是我们就是晓得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是以为我们自己的思想，可是是恶者放的箭啊。那个我们就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不要受那个恶者的那个欺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认识主的预备和供应，信靠主耶稣啊。那个。这个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下面一个啊，那约翰福音的那个21章第6节啊，那么他们那个一直劳碌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拿到那个捕到鱼，那么可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啊。那我们这边就看到了，就是说主是的预备和供应，我们要来信靠主耶稣。那实际上讲起来，这七个去捕鱼的门徒啊，我们知道的至少有3个都是渔夫，以前就是渔夫的啊，那么应该是很会的啊。很会捕鱼的，可是他们忙忙碌碌的一个晚上也没有打到鱼啊。那么可是就是像箴言3章5节6节，这个是很好的那个经文，我们都应该记住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所以我们诗篇里面也有讲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认识主的预备和供应，来依靠他。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忧虑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啊，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啊。那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他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的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子啊，就说什么是先求神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我们有的时候的理解好像是说先就是去传福音啊，就是求他的国，求他的义啊。那实际上真正的意思呢，是说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是不是？他的国就是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那么他的义呢？他的义也不是我们的义啊。那腓立比书里面3章9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从神而来的义。那么所以神的国的话，就是让我们就是让叫我们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啊。那么他的义呢，就是信靠主耶稣。所以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我们要的全心来依靠神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忧虑啊。那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预备和供应，然后全心的来依靠他啊。好，那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啊。第三点呢， 第三点呢，就是讲到享受主自己啊。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21:9的那个地方讲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打到鱼，但是呢，只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主的主权，而我真正享受的却是主自己。啊，那就是说，神的话，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啊，神也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是不是？他呢，顾念我们的需要，他也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啊，但是呢，可是最重要的话，我们要能够享受主自己，因为他这边讲到，在传道书里面也讲，万事令人厌烦。不能够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啊，所以说实际上这实际上呢，就说在世界上面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啊。那有一个哲人就是说个有一生人的一生有两个悲哀，一个呢是想得的得不着，一个呢是所想得所享有，一个是所有想的。都得着了，那后者比前者更悲哀。因为当我们有的时候没得着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努力的那个motivation 可以让我们啊有一个盼望，有一个 motivation。可是你假使说你想的都得着了的话，真的就觉得这些东西它很空虚啊。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叫许志伟的弟兄，那么他是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教务长，那不过也蛮久以前的啊。那么这位弟兄他本来是从香港到美国来的，十七八岁就来美国，然后呢他生下来就非常的积极啊，那很用功，结果读书就是到30岁以前读了两个 PhD 啊，一个是Doctor 就是医生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又是医学的啊，那然后呢30岁的时候在那个一个医院里面，那个医院是犹太人的医院，所以那些犹太医生都很优秀。那他那个时候在那边做的时候，他就那边除了就说都是犹太医生，他们都看不起别的医生，然后呢也有一点中国人，几个中国医生，可是他那个这个中国医生就是乖乖的都不发声的啊，所以就好像人家也不能够感觉到他们存在一样。可是他进去做就是做得很好，然后呢到后来呢他就做到那个医院的副院长，就说那个权力啊都是前所未有的。然后那个医院就想说，哇，这个中国人说是黄祸啊，怎么这么厉害啊，他们还要重新修改他们医院的那个bylaw 啊，就说以后不能有人有像他那么大的权势。然后结果可是后来他就是就说事业上也很有成就，然后又很有钱，家里面也看起来也很好啊，也有孩子啊，这样子。可是他有一天他就是40岁的时候，就坐在他那个家里面的游泳池旁边，然后他就一个很熟悉的思想就来了，说 What next？ 因为他那个时候年轻时候他就立志啊，要得到最高的学位，要赚最大要赚很多钱，要很有名声啊，很的。然后呢，到40岁还不到一点的时候，他就什么他的梦想全部达到了。然后呢他就想说，然后那下面他该做什么呢？然后后来他一想，哎呀，他那个一下子啊，就说到美国来，一下子转眼就40岁了啊， 然后再一转眼他就像50岁60岁，那么他就是这个样子下去吗？就后来他就那个去看很多那个音乐方面的啦，去书啊，哲学方面的书啊，文学方面的，就用各种的来满足他自己的就说看能不能让他自己心里面平安啊，就后来都不可以，就到后来他就是 depressed 到一个程度，都要靠着药物来那个来维持嘛。然后他还有一阵子就是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到外面去流浪，去流浪了2年，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然后就后来他就想说，人活得这样真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啊。可是就说又没有这个勇气去死。可是后来后来忽然发现他自己有肝癌，然后他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到说，哎呀，这样子死了不是很好吗？可是真正的要死的时候又很害怕啊。那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他一个同学，那后来做牧师了，以前一直打电话来给他，他都是很礼貌的那样子。那然后后来他借着就有那个感动，打电话给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就跟他讲说，你第一个要跟神来认罪啊，因为你一直远离了他。那第二个呢，你跟你太太和孩子来认罪，因为你一直花了很多的时间啊，要追求你的梦想，你就很亏欠他们嘛啊。那后来他真的就是这样诚心的悔改，结果后来他开出来的时候啊，就发现那个东西他因为他是医生啊，所以他那个时候诊断的时候啊，做了 biopsy 的时候送给14个专家去看，就大家都是觉得是那个cancer。 可是最后开来一看的时候是一个良性的东西，然后那个anyway 就是他是说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那个拿出里面的东西去看的嘛，就14个专家鉴定。那么就后来他就是说放弃他所有的那个事业啊，然后就专心的来寻求神。那这个是讲到就是说一个真的就是一个见证啊，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的话，我们要吃要穿啊，要做事情，但是呢神也顾念我们，但是呢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得到饱足的，让我们得到满足的，那只有神自己啊。那所以的话，我们就是想的说我们怎么样子的才能够享受主自己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常常的要思念主啊，就像诗歌里面诗篇里面讲到的是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啊。我想这弟兄姐妹都很有体会啊，就说常常的来等候神，常常的来思念神，然后知道呢就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说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啊，这就说除了假使说我们的好处离开了神的话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常存感恩的心，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 那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在世界上面来活的话，有三点。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的慈爱。那第二个呢，正是认识神的供应，来依靠他。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认识主自己啊，我们要常常的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啊。那我带了一首诗歌，你请徐华放一下好不好？就是在那个 folder 里面，我将耶和华在他手中。那个不是在这个，在 folder 里面，在他手中，在你手中，这第二个呀。
从头
吧，呀，好，我们从头去看啊。就是 看见那个我们要学会把耶稣把主常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心灵的满足啊。那么我们现在再看念一下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基督徒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活啊。15节到17节啊，他们15节到17节。他们15章，对，这一章21章，我讲错了，21章呀，15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扭手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好，那这个的几节呢，我们从这边来看啊，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在神面前活。那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时候，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那么他没有就是说直接就是说西门或者是彼得，他特别提到啊约翰的儿子，那么就是说很特别的，就是说对约翰的儿子的这个西门说的啊，并不是对任何别的人。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我们真想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真的都是每一个人他都真的都是认识的啊。那么圣经上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神都数过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 unique 的啊，都是很特别的。那那这个耶稣那个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比这个更多更深吗？那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那在这个地方提到了耶稣问彼得爱不爱他，比这个更多吗？那彼得也回说爱。那可是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的时候，这两个爱是不一样的啊。耶稣问彼得的，你摆过去好吧啊。那这是两种爱，主说的爱是用那个阿嘎普啊啊呀，那就是名词是阿嘎佩啊，那是一种崇高舍己的爱。那彼得用的那个爱是philio， 就是那是一种可亲可保的爱。那这两种爱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打一个比方讲啊，假设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啊， 啊，我昨天去游泳，就是在游泳池里面看到一个小孩子，5岁的，好可爱啊！那我就觉得，哎呀，好可爱！我看到他就想到我的小孙子孙女他们嘛啊，我就觉得，哎呀，好可爱啊！那个，可是呢，看了好可爱，是不是？然后走了之后呢，也就慢慢也就忘了嘛啊。那我那个时候讲，他说：“哎呀，好可爱，是真的是心里面是觉得他好可爱，可是呢，这个爱跟他母亲对他的爱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母亲对每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那真的就是宝贝啊，那就是说，是一种崇高舍己的爱啊，不但是人有这样子，像动物他们都有啊。我记得好久以前看到一个报道，是说有一个什么地方烧火，那烧火的时候，后来那个在那个就完了之后，就发现有一个烧焦了的母鸡，可是母鸡的下面就有一个小鸡，还好好的啊。所以这种爱，那像有的时候母亲啊，说像什么对保护自己的孩子的话，他性命都可以舍掉的嘛啊。那这种呢，就是那种啊 agape 的爱啊，就是一种崇高舍己的爱。那个 filio 呢，就是说看着喜欢，可是你说为他放下一切的话，那就不会这样子的嘛啊。所以呢，耶稣呢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问的是说，你是不是就是说，全心全意的爱我，就说可以舍弃一切的来爱我。那彼得呢，他也爱耶稣，是不是？他也爱耶稣，可是他实在没有办法用那个阿嘎贝那个爱啊，因为你看，我们知道彼得他也有3次不认主啊。那彼得后来不是也就在这个地方他又去打鱼了什么的啊，所以呢，彼得是只能够拿就是说啊 filio 来那种爱来回答啊。那我们实际上呢，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也很来聚会，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爱主，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全心全意全力什么都可以放下一切的来爱呢？好像还不能够做到的样子啊。那可是呢，主呢连问了彼得3次，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啊。所以呢，神对我们的要求从来没有降低过啊，神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可是他的要求还是在那里的啊。那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人跟神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啊，我们跟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和主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我们需要尽心尽意尽力啊，来爱主我们的神。那可是就是说，怎么爱呢？啊，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一节圣经是说，路加福音16章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啊。那就是说，我们要来爱主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从小的地方就开始做啊。不要就是说心很大啊，觉得是说要好像做很大的事情，从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是说能够做到的，我们好好的做，好好的做的话，那求神再加给我们，再加我们能力，再提升我们，就说我们一步一步啊这样子走啊。那而且呢，还要一个呢，就是说知道是说林后8章12节，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经文啊，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我们假使说有一点点这个愿意来爱神的心的话，愿意来做的心的话，神就悦纳我们。那我们有这个心的话，还要有行动，对不对？假使说光是有心的话，那没有用处啊。雅各书也讲的嘛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是？我们有那个愿做的心，假使我们不能够做的话，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说操练爱主的话，就从最小的事情上面啊，一点一点的来操练啊。那而且呢，实际上神的话也是那个神就说我们可以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章23节24节啊，那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了神说神的爱啊是一直是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他啊。那可是我们好像做不到。可是假使说我们在有这个愿做的心，在小事上来忠心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神的应许啊。是他就是帖撒罗尼迦五章23节24节说那赐平安的神啊，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啊，又他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神的应许啊，就说神就是雕琢我们啊。就像彼得一样，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耶稣问他，他一直没有办法回答耶稣说我阿嘎巴啊，我是有那个阿巴嘎的爱对你。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彼得是为主殉道，而且他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对，道定十字架嘛啊。他不但就是说，他说我的主是这样子定的，我不配，你们把我倒着定。那所以彼得真的神后来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个很荣耀的工作啊，让他不仅能够舍弃一切来跟随主啊，而且你看他就是说是倒定十字架的啊。那圣经里面也在雅各书里面也讲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是不是？他那彼得实际上也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有软弱啊，他也有跌倒。可是他有一个愿意跟随神的心啊，虽然软弱，虽然会跌倒，可是神还是帮助他，让他真是走到神的心意里面，愿意为神这样子摆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那我们都是神所中的工作啊。那神就是一点一点的会雕琢我们啊。所以可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说要有一个心啊，就是愿意来爱神，愿意来跟随神，而且在小事上面一点一点的啊来学习。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神面前很要紧的一个是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啊。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是神在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啊，不但是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而且呢要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是儿子，不是奴仆。那儿子跟奴仆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这边讲到奴仆的话就会害怕，就说做一点事情好像动辄得咎的样子啊。可是儿子呢就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啊。那而且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奴仆的话他会好像就说做得好是因为害怕啊。那么儿子的话是做得好是因为要讨喜讨爸爸的喜欢啊。那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说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也是很好的啊，他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面去做，是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啊。那这个人会从神那边得奖赏。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啊，应该是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因为阿巴父，因为神是我们的阿巴父，我们爱他啊。那所以所以这个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活在神的面前啊。那还有多久？那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呢是讲是说我们怎么样子的在教会中活啊。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就说喂养我的小羊啊，就是说一直讲了三次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主就提醒彼得要喂养牧养他的羊啊。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说神是真的是照着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的。像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愿意可以为我舍弃一切的将来爱我吗？那彼得没办法做到啊。那可是耶稣还是照着彼得的本相来接待他啊。那而且呢他就是还跟彼得说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的软弱有很多限制，但是神呢仍然看重我们啊，让我们托付我们喂养牧养他的小羊，并且在侍奉中来雕琢我们啊。所以我们的那个侍奉中间的话，那神是借着这些来也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啊。那约翰一书讲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啊。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没有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啊。所以耶稣的讲说爱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还要爱人如己啊。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到那个mall 里面啊，或者到哪里啊，会不会有的时候看到人家正在装修什么地方啊？装修什么地方的话，它外面常常就会挂一个牌子啊，说正在装修中啊，造成任何的不便啊，或者是或者 dust 啊什么，请你们原谅啊，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在教会中啊， 实际上在世界上也的，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都是神所中的工作。神用我们的一生来建造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事工中，都是啊。所以呢，我们有不完全的地方，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包容我们，原谅我们。那么同样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不完全的地方啊，得罪我们的地方，我们也要彼此的包容啊，彼此的原谅。所以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啊，就说也是要也我们就是说要学习的啊，就是知道啊，我们都是神是按照我们本相来爱我们，所以呢，我们也要包容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也是不完全的，需要被包容、被原谅啊。那这是第二点，你看一看下面啊。那么第二点，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不和人比，不增进嫉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个是在21章22节23节讲到啊。主不是说了那个彼得啊，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子死荣耀神啊，那就是那结果呢，彼得听了这个话呢，就是说耶稣彼得转过头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你是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要如何？那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那这一段的话就让我们看见了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和人比，不要增进嫉妒。第二个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负责的啊，别人的好不能够是因为别人做得好我就变成也好了，那么也不会说别人做得不好我就变成就是说要为这个负责，就说别人做得好不好那是他的事，他以后要给神负责，我们做得好不好是我们的事，我们以后要跟神负责啊。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跟他讲说耶稣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第一个我们真的就是要自己来跟从主耶稣啊，那别人的好坏都不能够影响到我们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跟人比，不要增进嫉妒。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这个例子的话我想大家也很熟悉啊，就是有一个主人要出去的时候，他就给了三个仆人，一个5000两银子，一个2000两银子，一个1000两银子啊。那5000两银子的仆人呢，他就又赚了5000两，他主人回来的时候给他2000两银子的仆人也赚了2000两，也给他啊。那个主人夸奖这两个仆人的话啊，都是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啊。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位分做的工作也不一样啊。那可是我们只要就是说好好的 做好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话，那在神的眼中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不需要跟人家比，哎呀，他拿了5000两，我只拿2000两啊，这个是没关系的啊，你好好的经营你这2000两的话，那主就是在主的眼中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啊。所以这是叫我们不要在侍奉上面不要跟人家去比较啊。那第二个是葡萄园的那个故事，那是在马太福音啊里面是讲到有一个葡萄园主啊，他要需要人做工，所以他早上6点钟就出去招了一批人进来，跟他讲说我给你们是1钱银子，是不是到那些人就来做。然后呢他到了9点钟的样子又出去招了一批人，然后到12点钟的时候又去招了一批人，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快要收工的时候他又去招了一批人进来。然后呢等到给发钱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是从后来的人他也给他们1钱银子啊，每一个人都给1钱银子，那些最早早上6点钟进来的人也给1钱银子啊。那些人就很觉得说，哎，怎么搞的，怎么他们来才最后一批进来才做1个钟头不到啊，就拿的钱跟我们从早上6点钟做的完全一样，这不公平啊，你们觉得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啊。那为什么不公平呢？
从人的眼光来看，做工的
东西啊，爱的工资啊。对啊对啊，那个主人他怎么回答他们你们记得吗？
是我啊，
主人说，
我给你眼红
吗？不是，主人说，我没有亏你吗？我跟你讲好的吗？是不是讲好给你1钱，我没有少给你啊？你怎么人家多拿你就眼红了啊？那这个的话，我们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思想观念啊，要从世界上面那个逻辑里面走到神的那个观念里面来啊。那个神那个，因为真的只讲起来，我们这都是恩典，我们原来都是不配得的啊，我们这都是不配得的。那我们已经得到了的话，那真的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呢，神也有他的主权，他爱给谁多那是神的事情。那我们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讲嘛啊，神是陶匠，我们是泥土嘛。那神照着他的心意啊，做贵重的器，拿一块土来做贵重器皿，拿一块土来做卑贱的器皿。你那个器皿不能跟窑匠讲说，哎，你怎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说不能够跟神抢嘴啊。那这个实际上又可以回到上面那个故事的来啊，就是说，神虽然是给他的比较多，给你的比较少，可是等到最后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神还是多给的他就多要，少给的他就少要，所以神还是公平的啊。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从这边来学到，我们真的就是好好的来信靠神，来仰望神，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一节圣经是很好的啊，就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心里面做，是坐在主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人真的就自由了。我们常常不自由，就是我们太在乎人怎么说啊，人怎么看，我们就不自由了。那我们假使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坐在神的面前，人不看到没关系啊，主知道，我们就自由很多，而且不会受伤害啊。我们受伤害常常就是因为 我们做了好像人看不见，没有 appreciate 啊，那我们就受伤害啊。那可是我们假使说把我们的心态啊调整过来，知道人看不见，人 appreciate 没关系，主看得见，主 appreciate 主喜欢就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在教会中活的话，就说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我要若留到他来，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然后于是这些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个门徒不死。所以这个就是教会里面闲话的开始啊，都是呀。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话的话，真的是就是说要小心啊，要把守我们的口，因为我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到有一天神都要让我们句句都供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个我们怎么样子在教会中来活啊。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这边写了一个说，主在教会生活中要得到一般人，他们是爱主的，他们是没有世界的，他们是信靠神的，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是喂养小羊的，他们是牧养群羊的，在他们之间没有增进嫉妒，也没有闲言闲语的啊。那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是来追求主，我们是来看主，不是来看人啊。我们是来爱主，那我们也彼此相爱，那而且也能够彼此体恤啊，彼此包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要增进嫉妒，也不要传闲话啊。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我们再唱一首歌。那在唱这首歌以前，我们先看看他那个歌词啊，歌词实在很好啊。他说：“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所以实际上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啊。我们真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愿将你的话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真的我们要需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这样子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而且呢我们不会被恶者来欺哄啊。那求你坚固我的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这句很重要，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行。假使说不行出来的话，那就是死的，是不是？就对我们没有益处啊。因我知道我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致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好让我一生学习学你的样式，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啊，能够彰显荣耀你啊。这首歌是蛮好的，我们一面唱一面就作为我们的祷告啊，向主也从心里面来唱啊。到这里，到这里呀，我是第三个呀。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歌？怎么没有声音？ 我们还是从头看。
能够真心地去意，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一生能学你的样式。